大家早晨，圣诞快乐！同隔篱左右打个招呼啊，彼此问安。耶稣道成肉身是我们一个大喜讯，我们今天很感恩能够在圣诞节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你的真理引导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想起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这班罪人成就救恩，我们不配，但我们竟然领受这个恩典。求你的话语去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全心全意让你去主宰我们生命的跟从你的人。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看过一套电影，这套电影很久，是80年代的电影，叫做《未来战士》。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看过这套电影，都不少了。这套电影是讲在2029年电脑和机械去主宰了这个世界，但是有一班人类呢，他不想屈服在电脑的控制之下，他们在一个叫做 John 的人的领导之下去抵抗这些电脑机械人。那有个电脑系统呢叫做 Skynet， 他就派了一个未来战士呢，就穿越时空回到1984年的洛杉矶，要追杀 John 的妈妈 Sarah。因为如果 Sarah 在1984年已经死了，她不能够生到 John， 去到2029年呢就没有这个 John 去带领人类去抵抗电脑的统治。那个故事就是讲人类做了电脑，但电脑不想被人类去统治，反而要统治这个世界。当电脑发觉有一班人去威胁他们的管治的时候，就要千方百计去消灭带领人类反抗的领袖。这个桥段当你读圣经陌不陌生？一点都不陌生。神创造了人，但人不想被神去管治，反而要自己去掌管自己。当希律发觉有一个王要来到这个世界，可能威胁到他自己的统治的时候，他千方百计要消灭这个王。整个桥段和未来战士一模一样。其实这个是很普遍，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一样，我们不想被上帝管治我们，我们想自己管理自己。当上帝的管治来到的时候，我们千方百计去抗拒，消灭他，不要被他去影响到我。千百年来这个到今天都是一样。和我们今天看看这段经文，在马太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我们人类的救主和君王，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想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看一看，当希律听到这个消息，他有什么反应呢？祭司长和文士有什么反应呢？东方来的几个博士有什么反应？为什么这三班人会这么不同呢？我们从这三班人的反应呢去看一看，究竟应该怎样去迎接这个王。我们先看祭司长和文士。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次序呢比较特别，我们由中间看起，一路散出去。我们先看中间第五、第六节，讲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就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信仰知识很丰富。当希律一问，喂，基督应该生在哪里？他们立刻识答百里行，跟着引经据典，用尼加书第五章二节去支持他们。旧约圣经很清楚预言基督生于百里行。他们是犹太的宗教领袖，应该怎样？应该就是素常盼望耶稣基督的降临。当他们听到这个王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样？他们不闻不问，漠不关心。 空有信仰知识冇用。保罗话知识令人自高自大，知好多圣经真理，知好多旧约，但系当真真正正旧约预言嘅尼赛亚降临嘅时候，呢班人不闻不问，漠不关心。我有时觉得咧，我哋窝福堂咧都系一个好知识型嘅教会，甚至有啲头大心细嘅现象。我哋头脑上好多圣经嘅知识，但系落唔落到个心，系咪成为生命嘅一部分？你想一想，如果你发觉哇有些圣经讲座，哇一讲伊斯兰国我好有兴趣去听，听主日学，哇这个导师讲得好好，我好有兴趣参加，但一提到自己的灵修，我要预备好先去查经，落手落脚去传福音，你发觉又没什么动力，这个要小心。空有知识是没有用，要知行合一，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这个就是这一班祭司长和文士的问题。我们看第二班人或者第二个人，这个就是希律王，就是在第三四两节和七八两节。希律王就是指大希律，这个不是去到耶稣被钉的那个希律。大希律在公元前第40年呢，他得到罗马政府委任做了犹大地的一个分封王。其实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里面呢，都有这个大希律的事迹，所以很肯定这个大希律呢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是真真实实去存在过。当希律王是听见有个犹太王，他可能会来，他的反应是不安。为什么不安呢？如果我们明白希律王呢，本身他的籍贯呢，他不是犹太人来的，他是以土买人来的，他不是纯正的犹太血统，他的种族不是纯种犹太人来的，他是透过一些人脉关系去买到罗马政府的宠信，他拿到这个犹大地分封王这个地位。一个半犹太血统的人去管治犹太人呢，他的地位不是很稳阵。所以希律是很怕王位不保，很怕被人推翻。耶稣的出现正正威胁到希律的管治，所以他感到不安。但跟着圣经讲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那为什么呢？这个跟希律的性格很有关系。希律呢这个人呢就好多猜疑，好多猜忌的，特别他晚年呢好多疑的。他甚至怀疑他两个仔会叛变他。在公元前七年呢，他将他两个仔和300个将领一起处死。后来呢他已经钦点了一个仔叫做安提帕去继承他的皇位。后来他将这个安提帕都处死。所以罗马的皇帝奥古士督呢就作了首打油诗呢去讽刺这个希律。他说宁作希律猪，莫作希律子。在希腊文猪和子这两个字是个发音好似，即是讽刺喂做了猪都做他的仔，随时被他做瓜，随时被他斩头。所以当希律他听见喂犹太有个君王在这里诞生，可能散去个皇位，他一定要设法去消灭这个会可能散位的人。而耶路撒冷居民他很知道希律的脾性，所以为到前面可能的浩劫他们喘喘不安，不知道他有什么动作会做。我们想想，其实我们像不像希律的呢？我们会不会都很恋赞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的金钱、权力、名声、事业、家庭，甚至侍奉，我们很恋赞，很想作主。耶稣你不要搞我，这些是我自己的。这些东西的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拼命去保住这些东西。我先是主人，其他人不是。但是主耶稣在圣诞节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正正告诉我们，喂，你户口里的金钱不是属于你，是耶稣。你住的屋不是属于你的， 是耶稣，耶稣才是你一家之主，你的工作事业不是属于你的，是耶稣给你，你才有得做，你的家庭不是属于你的，耶稣是一家之主，在教会侍奉不是我的侍奉，能够侍奉是出于耶稣，是耶稣给我们做，我们才有得做。弟兄姊妹，我们要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主人，不要像希律那样抗拒，想消灭这个主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告诉我们他才是主，他才是王，但我们有时很明显不想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在某一些的范畴，耶稣你不要作主作王。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耶稣你就是王，一回到公司呢，将耶稣留在 reception， 你不要进来。有些弟兄姊妹样样东西都被耶稣作主作王，一讲到感情啊、恋爱啊，就跟神讲，这些东西你留一些私人空间给我，少少私隐给我，你不要做主做王。我们是不是只是爱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多过爱耶稣自己？我们只是想要祂给我们的好东西，而不是你这个给好东西我们的主。我有一个经验，我都讲过不止一次，我很深印象，就当我仔三岁的时候，我大仔三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买了个玩具给他，他很深爱这个玩具，他叫这个玩具做 BB。 有一次他将个 BB 放在沙发里，我不觉意一坐下来砸亲他的 BB， 那我就乘机当然想测试一下他，我说仔，我说天恒，究竟你爱 BB 多一点还爱爸爸多一点？他想了一想，我爱 BB 多一点。他在那个他很深爱的礼物和能够送礼物给他那位中间有个抉择，不过他选择错了，很荒谬。我想怎会你爱这个玩具，不爱能够送玩具给你那个呢？你没有了这个玩具，爸爸会送更多玩具给你。我想想，其实我不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我们很想上帝给那些东西，我们上帝你给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健康，有长寿，有事业，有金钱，有权力，有名声，什么都有，有温暖，有教会，但我们未必爱给我们这些东西的上帝。弟兄姊妹，不要依靠那些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个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我们要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主宰，不单止要知，要知行合一，在生命中是活出耶稣真是我们的主。但希律肯定不是这么想，他要设计去消灭耶稣。我们刚才讲过，希律是一个，就是个种族是半个犹太人，所以他不是很熟悉犹太的律法和犹太人的信仰，于是他就召集一班的宗教领袖、祭司长和文士，就问了，喂，耶稣基督在哪里出生？他就答在伯利恒。他问完个地点之后呢，就要暗暗召那些博士，他暗暗去召他来呢，就不想打草惊蛇。他问几个博士，喂，那粒星是几时出现？很明显他想知道这个 BB 耶稣，第一有几大，第二知道在哪里出世。他知道他有几大，知道他在哪里出世，已经收窄了个范围。当然，我想在何文田区找一个50岁的牧师，范围收窄了很多，但都很难找的嘛，仍然不够的。所以希律就派这几个博士呢去寻访那个小孩子。希律自己不去，他又不派士兵去，亦都不派士兵跟那些博士去。为什么呢？希律的名声差嘛，他一动手就被人识穿个奸计，所以他不想打草惊蛇，他就派几个好生面口的在外地来的博士做探子。希律他自己做王，他不可以容忍人地去威胁他的王位，去主宰自己。当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全然去信服？还是我们都很抗拒耶稣基督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面？ 在教会里面我经常观察到有两类的侍奉者，有两种心态。第一种是仆人的心态，第二种我叫义工的心态。仆人的心态就是耶稣基督是主，主人说什么我仆人就做什么，仆人没有自主权的，主人才是主宰，他叫我做什么我不能 say no 的。义工就不同，义工的主权在自己那里，我得闲，我心情好，我会做多一点，我这排忙不得闲，我会做少一点。义工就是自己主宰的。在教会里面很多义工，但不是很多仆人。但你问我，我觉得义工都非常之好，即是做义工已经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们要学习不要停留在义工上，我要做仆人。我们不要消灭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感动，他是我们的王，反而要放胆给他去掌管主宰我们的生命。你如果放胆给耶稣主宰，我担保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很有意义，你会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最低沉的信仰生命呢，就是其实说我说信耶稣，但依然是我自己主宰自己，这个是最低沉的信仰生命。我们最后看看这一班的博士的反应。如果 你留意呢，这十二节呢有六节是讲博士，个篇幅是最多的，第一到第二节，第九到十二节。第一节就说，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南边大约十公里左右，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大部分的学者都是认为这个是巴比伦，他由巴比伦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些博士是什么人呢？或者博学之士是什么人呢？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呢？和合本用博士，或者和修版用博学之士，我都觉得不是那准确。这个字是通常会去描述那些用法术或者行法术的人，但这个字亦都会形容一些的星象家。而这一段经文呢，在第二、第七、第九、第十节都提到有一粒星。所以这几个博学之士就不是他识很多东西，不是即现在好像大学有博士学位，不是指这一班人，很可能就是指星象家。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直译做星象家，吕振中译本译做占星家，我觉得这个比较准的译法，这班是一班星象家来的。这几个博士是外邦人，他们在巴比伦从散居在当地的犹太人，他知道犹太人是等候一个王，一个尼赛亚降临。这几个博士他知道这件事，他见到个粒星，老远从巴比伦跑到当时犹太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去寻找这个王。我们很有趣的就是马太用一班外邦在巴比伦来的博士去见证耶稣的出世，即是说耶稣的出世不是犹太人自己作出来的故事。你想一想，时间是希律执政的时候，希律是一个历史人物，地点在伯利恒，而见证的是一班外邦人，不是自己作出来的犹太人。所以其实耶稣的降生是有根有据，是事实来的。不过这个 BB 耶稣究竟是谁呢？这班博士就问了，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耶稣是王，耶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君王，他来了，你有什么反应？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博士的反应和祭司长文士和希律完全不同的。这几个博士如果我留意这六节，特别后面那四节，你发现有四个反应很值得我们学习。第一，对于耶稣的降生呢，这一班的博士是有回应有行动，他们是正面的回应和行动。那班犹太的宗教领袖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不闻不问，对于耶稣的出生他们漠不关心。这几个博士很不同，是老远从巴比伦走几个月的路程来到耶路撒冷，为要敬拜这个新生王。耶稣来到你的生命里面， 你是不是有行动有回应，还是不闻不问？第二样，博士是信服神的带领。第九节说，他们忽然见到那粒星，那粒星就引导他们去到耶稣所住那间屋那里。啊，当然你不要问一粒星怎会引导人去到那间屋。啊，正常来说，你不可以靠一粒星呢而认出冠华园，你不会认错是维景酒店，你不会的。但这个是超自然的神迹，啊，这个是上帝很特殊给这班博士的引导去找到耶稣。几个博士在梦中得到指示，他们信服神不信服希律，于是从另外一条路去翻翻自己的国家。啊，你可能会疑惑，星的引路、梦的指示，喂，这些我们经历不到，你几可有听到传道牧者又好教会领袖，喂，你会见到一粒星的引路、有梦的指示。我们都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不知道上帝这个主权在哪里，我怎样去信服呢？其实神的心意已经写在圣经那里，我们细心去查考圣经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祂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指引我们。其实信服是一生都要学的功课。我看过一篇文章，祂这样描写信服，祂说信服不是没有了自己，而是将自己降服在神创造的本意上，我不试图去越权。信服不是任由摆布，而是将生命的主权交在掌管万有并以能力托住万有的神的手中。信服不是毫无定见，而是甘心愿意将自己的主见放在行其事的神面前。信服不是无奈投降，而是尝过主恩的滋味而欢欢喜喜地接受祂的旨意，听凭主的指示。信服是主动的，是积极的，是很开心很喜乐。在上一个世纪初，在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愤青报道家，他叫宋尚哲。他信服神的呼召，他当时在大学有一份工作，他放下这份工作去到一个礼拜堂那里服侍，他的薪水得回原先的五分之一。他写信给他的爸爸妈妈，在封信呢看到他信服。他怎么说呢？他跟爸爸妈妈说，他说而舍弃一切，决意就命，望相亲睇天父之心，鼓励而前进，望相亲献而为生命祭与天父，常为而待祷。宋尚哲博士以神做他生命的主宰，他信服神的心意，他不是望那些高薪厚职啊、飞黄腾达啊、高位啊，不是望这些。他带了很多人信主，亦都带来中国信徒的复兴。我们如果上帝耶稣基督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回应好像这班博士的是信服。第三，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博士是非常的喜乐。在第十节呢，你留意一下博士的反应，他们非常欢喜。但如果你留意原文呢，原来这里是四个连续的希腊文。第一个是动词 rejoice， 第二个是名词 joy， 第三个是形容词 great， 第四个是副词 exceedingly。 这个意思就是 rejoice the great joy exceedingly， 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极大的喜乐，即是很难形容。连续四个的希腊文是这样形容这一班的博士。对于耶稣基督作王，我们应该好像这班博士是非常非常极大的喜乐，而不是好像希律那么不安。我不知道当你自己的生命有耶稣基督作主，你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是非常平安喜乐，没有东西好得过耶稣带领你的生命。第四，博士对耶稣这个新生王，他做什么呢？他敬拜和献礼。顺便一提，我们小时候不是在学校有很多一些圣诞节、平安夜很多的话剧，见到几个博士在马槽道去朝见这个圣婴。刚才有一首歌呢就讲博士有三人，是不是？其实这些都不是很不一定准确的。 嗱，你睇睇经文佢点样讲啦？经文显示咧，博士嚟朝拜耶稣嘅时候咧，过咗一段日子，起码几个月。耶稣同佢父母已经喺咩马槽啊？唔喺啦，喺房子里面啊。所以朝拜耶稣一定唔喺马槽里面。你再留意呢度用嘅字系小孩子，已经唔再用婴孩呢个字。而小孩子呢个用法好笼统嘅，可以泛指孩童，即系而家读紧小学嗰啲孩童。喺马太福音五章形容挨老嘅女儿，佢十二岁咧，都用呢个字。所以呢一个所谓小孩耶稣咧，未必系啱啱初生婴儿。而圣经从来冇讲博士系三个人，不过献三样礼物，大家就误以为系三个人。嗱，无论耶稣有几大，无论点都好。博士所做的是什么呢？他是俯伏敬拜献礼。真正的敬拜是献情，是付出，不是收取。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回到来窝福堂，你去敬拜或者你去任何地方敬拜，你是希望单单想拿些东西，我想听到能够得些东西，我想这个不是最好。真正的敬拜是向神献情，献情你的歌声，献情你金钱的奉献，听到之后向神献情你的回应，献情你的立志，献情你的祷告，这个是真正的敬拜。博士他献出三样礼物，三样是黄金、乳香和末药。黄金就是献给君王的礼物，耶稣就是君王，不过他来他不是用武力，他是用爱心去治理他的国度。他不是高高坐在宝座上面，在十字架上面去统治我们的心。乳香就是献给祭司的礼物，在圣殿崇拜和献祭的时候是用得着乳香的馨香之气。祭司是人和神之间的中间人，耶稣开启了达到神面前的道路，令到人可以亲近神。末药是献给死者的礼物，末药是用来保存死人的尸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人类而死而活，最后都为人类而死。黄金献给君王，乳香献给祭司，末药献给死者。博士这些礼物，他们预表着耶稣是真正的君王，是完全的大祭司，亦都是人类的主宰。弟兄姊妹，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君王，他来到要掌管我们，去引导我们和帮助我们。我们有得选，当耶稣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想做你的主，做你的王的时候，我们有得选。我们可以选做祭司和文士，可以不闻不问，可以不理，我口里承认，但个心里未必服他的掌管。我们可以选做希律，可以抗拒他，觉得他不是最好，我自己管治自己是最好。抑或我们选做博士，这几个博士他很开心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去朝拜他，去敬畏他。我想我们头脑上个个答案都是一样，我想做博士，积极回应，信服有喜乐地敬拜上帝，个个都会这么想。但是怎样做？怎样做？我相信没有捷径，没有捷径，这个一生的操练。不过有两样东西，我觉得这一生都要操练，而且是很重要，不过大家常常忽略。第一就是亲近神，这个老生常谈来的。你想一想，在2016年你的灵修，你的祷告，你的查经，你满不满意？你请认真想一想，你满不满意？你想不想进步？你趁着2017来，我们为什么不有决心有计划去做好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查经？没有捷径。我的经验是，只要你有决心，定好你的优先次序，什么是重要，什么不重要，你一定会越做越好，你的灵修会很有得着，你的查经会很开心。你不是好像拉牛上树那样被人逼你查经，你会很常常祷告，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 亲近神，唔好轻看呢啲嘢，冇人 check 你噶。翻到团契冇人问你有冇灵修啊，咁好少人问。你有冇预备查经？即系都冇乜人去，冇人再逼迫你噶。你要自己推动自己。第二更重要嘅就系经历神。当神要掌管我哋嘅生命嘅时候，我哋有时会经历一啲嘢不安，但你唔好怕不安。弟兄姊妹，千祈唔好怕不安啊！不安嘅感觉可能系因为神要带领我哋离开嘅安舒区。我哋应该勇于面对不安，我哋咁样咧，先会经历神真真正正嘅引导、转化同埋掌管。你越怕不安咧，就越自欺啦。我唔好你，你一搞我就好多嘢。哇！我工作又转啊，好多嘢都转。你唔好搞我。你越怕不安咧，就越唔想转变，你就越自欺啦。你越唔能够去经历神，经历神唔好怕不安。让神带领去一个你不知的地方，你未经历过的经历，你未完全不知的很多 uncertain 的甚至 unknown 不知道的地方，靠上帝。一去到那里你是最无助的，你是最歪住上帝。你想想耶稣当日十二个门徒是什么人？普普通通。他们不是从高等学府出来，他们不是官宦之家，不是学者，比我们在座大部分人都重要基层，没钱的，没权的，没面的。但耶稣就呼召这班人做门徒。耶稣好像要告诉我们听，你给十二个很普通的人，我只要他们真心肯将自己献给我，我就会令到他们的生命很丰盛，不再一样。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跟这十二个门徒，我哋唔好介意自己系一个咩嘅人，你咩地位、咩国籍、咩种族、咩学识、咩背景，唔好介怀。只要我哋肯俾耶稣基督作我哋嘅主、作我哋嘅王，让耶稣基督去管治我哋，我哋嘅生命会好精彩、好丰盛，不再一样。我哋同心祷告，天父，你差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真系王者降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是我们生命的王。求主帮助我们谦卑顺服，愿意服在耶稣基督的管治底下，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真正正去经历你。愿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个回应，在你的秩序里面有一张回应纸，都盼望大家可以写下你对真理的回应，或者一些时间你安静默想一下。